小说剧狼牙下部。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，主播张文天、周琼，
第三集。
陈勇觉得奇怪，就走了过来。
你不是知道我都戒烟了吗？
白度，恐怕你得开戒了。
陈勇看看他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活腻歪了，但是他还是蹲下接着烟点着。远远看去，就是三个兵蹲在一块抽着烟。
蹲下这点，有拍照的。
方位
东南70公尺。
长焦照相侦察的话，那他看我们是非常清楚的。
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货物都有包装，他拍不出什么来。哎，乌云，你看准了吗？
没错，
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动，一动他就会跑。
陈勇还在寻思着，林瑞转了转眼睛。
排长，对不起了。
陈勇抬头看他，还没明白过来，林瑞一个耳光就上来了。陈勇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。
还反了你了呢。
此时乌云也凑了进来，上来就给林瑞一脚。林瑞闪身躲开，三个人打成了一团。士兵们和周围的车站工作人员都惊了。陈勇没有用功夫，只是乱打。
哎，差不多了，林瑞，你快跑。
是。
林瑞掉头就跑，陈勇和乌云就赶紧上去追。
房上的人看着他们追打，很纳闷。林瑞翻过车站墙头，陈勇和乌云也翻过去了。三个人出了车站，就贴着墙猛跑。
快，把军装脱了，贴着墙根走，往人多的地方钻。
突然斜刺里面出来一辆车，差点撞着他们。陈勇三人被挡了一下，都敏捷地躲开了。
我说你们找死呢，
明明是你超速，市区让这么开吗？
啊，算了算了，走走走走走。
下面的动静吸引了房上的人，他看见了三个兵冲过来，急忙收相机起身下去。他走入楼道，把相机包扔进垃圾通道，听着相机包滑了下去。他将夹克和领带都脱掉，扔进垃圾通道，边快速下楼边戴上眼镜，从手提袋里拿出中山装穿在身上。三个穿军用绒衣的士兵从家属院的门口直接冲进到楼道口。林瑞差点撞到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干部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
你这个小同志怎么这样
啊？对不起同志，你见到可疑的人了吗？
可疑？我看你们就够可疑的了。
你们
是干什么的？
哦，我们是当兵的，我们有事儿，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
你们撞了我就想走啊？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我要找你们领导。
哎，我们现在说不清楚，这样您先在这儿等等，我们从楼上下来就带您去医院，好不好？走走。
哎，你们等等等等。
三个兵说完直接就冲上去了。楼顶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电视天线。陈勇一脚踹开破旧的小门，林瑞一个前滚翻进来，乌云紧跟其后。三个兵排成三角队形在楼顶搜索，可是空无一人。陈勇站到楼边，看着下面一览无遗的车站。
有人在这里待过，那这个地方的灰蹭掉。
这个位置选择过的，如果我是狙击手的话，也会这样选择的。无论我们在哪边卸货，他都可以看得见。
走吧，他已经走了。
那个人
啊，
那个人一直捂着脸，但是我没撞他的脸。
三个人突然醒悟，疯狂地往楼下跑。到了底下，就看见满院子来来往往的居民。
Yes， 这个狐狸
早知道我留下了。
哎，乌云气急败坏地踹了一脚垃圾箱，林瑞眼珠一转，打开垃圾箱，拼命地在垃圾里面刨。他们也明白过来，开始刨。居民们好奇地看着他们三人。
你们看，这有根领带，
啊，
崭新的，不像这老百姓扔的。
是登喜路的，这是名牌，这儿的老百姓买不起。
马上给大队长打电话。
是。
登喜路领带放在了办公桌上，被请来的国家安全厅处长冯云山坐在何志军和耿辉的身边，听完了陈勇等三个人的汇报，在抽烟的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程部长抬着头望着冯云山。
老冯，你有什么看法？
哦，你先说吧。我抽根烟理一下思路。
我看这应该是个特勤事件。何大队长、耿政委，你们的兵警惕性很高，值得表扬啊。
保卫祖国安全，这是应该的，就看你们有什么想法，需要我们大队啊怎么配合。
从我们军队的角度看，要抓紧防谍保密教育，特种侦察大队技术含量高，人员素质高，军内地位还高，在常规陆军部队里面算是一个出其不意的杀手锏。境外特务组织把特种侦察大队当作情报搜集的要点，完全不出乎我们的意料。我们的内部保卫工作要做好，官兵要树立国家安全意识，对外接触要保持清醒头脑，尤其是涉密人员更要做到一切都要向组织汇报。
我们的安全保密教育每个月都会进行啊，这次我们会在专门抽出时间来进行集中教育的。
保密工作要作为你们常委日常工作的重头来抓啊，要专人负责，我们要排除一切特嫌隐患。这次的三个同志我看可以报军区嘉奖。同时重大演习在即，我们要配合地方国家安全机关的同志搞好这方面的工作，需要配合调查的一定要配合，做到随叫随到。老冯，你说说吧。
好，刚才程部长已经说了，我就不多嘴了。登喜路这个事件我们已经立案专项调查，部队这方面加强保密教育，配合我们的调查都是必须的。不过更多的侦查工作还是交给我们，你们专心搞好军队的训练和演习，我们军地一起努力。对于我们处理这种事情更是义不容辞的职责。
冯处长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，就是说啊，部队要在搞好防范工作的前提下还是要搞好训练呐。
对，特种侦察大队密集高，所有关于你们特种部队的特嫌事件都由我来专项负责，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常打交道啊。老何老耿，希望我们紧密合作啊，你们专心搞训练，这种拍苍蝇的事交给我了。
哈哈哈哈，有你这句话呀，我何志军就放心了。不过要是有需要啊，我很乐意到时候再帮你抓特务。
如果需要，少不了麻烦你们。
陈勇啊，你们回去吧，这个事情呢先不要乱说，大队常委开会以后啊会专门布置，注意保密。
是。
三个兵齐刷刷地敬了礼走了出去。出了主楼，陈勇就开始懊恼。
我怎么这么笨呢，怎么当时不留下一个人。
算了排长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
哎，到手的军功章啊。
哎，干脆这样，你啊把我踹到河里去，然后救我上来，这样你的军功章就到手了呀。
乌云拍拍林瑞的肩膀苦笑。
我倒是真这样想，但是政委也得信啊。
行了行了，乌云别胡思乱想了，马上就要训练了，走吧。
我飞起来了，我飞起来了。
田小牛激动得跟吃了蜜一样在空中高喊，
注意操作要领，别分心。
田小牛操作着动力伞从训练场起飞了，满大院满楼都是脑袋在看，田小牛的激动不是一点半点的。
我飞起来了。
降落降落，
田小牛开始降落，没降落稳，背后的动力伞发动机拽了他一个屁股墩儿。林瑞和董强赶紧跑过去扶起他。
哎呀，小牛啊，咋样啊？
我飞起来了，我田小牛飞上天了。
哎，张雷啊，我们的战士掌握技术要领还真挺快的哈。哎，他们都很聪明啊，不愧是特种兵啊你们。
那边的陈勇驾驶着三角翼远远着陆，又起飞了。
张雷，
张雷回过头，看见刘芳芳背着背囊站在了训练场的门口。
啊，你啊。
他把喇叭交给刘小飞，跑步过去。两个人走到训练场外面僻静的小路上，避开了哨兵的视线。
我要走了。
刘芳芳的眼角泛着红。
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？
我妈想我了，我也挺想他们的。
哦，过几天就开学了，那你也早点回去吧，做做准备。
你别怪我好吗？
我怪你什么呀？
给你添乱。
乱？你别这么说，咱们是哥们儿嘛。
那你还把我当哥们儿吗？
当然，我们是好哥们儿。
好，那我以后还来找你们玩。
好啊。
这个给你。哎，我走了你再看。
刘芳芳把一封信交给了张雷。
啊，你回家多休息休息，在特种侦察大队的这段时间啊，你也累坏了。
一句关心的话，刘芳芳的眼睛就落泪了。
你闭上眼睛。闭上。
好。
张雷闭上眼睛，刘芳芳在他的嘴角迅速的快速的一亲。掉头就跑了。张雷睁开眼睛，摸着嘴角，他打开信，里面是刘芳芳娟秀的小字。
我曾经爱过你，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失，但愿它不会再去打扰你。我也不愿再使你难过悲伤。我曾经默默无语的、毫无指望的爱过你，我既忍着羞怯，又忍受着妒忌的折磨。我曾经那样真诚、那样温柔的爱过你，但愿上帝保佑你，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爱你。
张雷抬起头，快跑几步，站在小路上。桑塔纳轿车已经开远了。他拿着信，默默地看着车开远。
破晓的朝霞映红了海面。滩头阵地各种设施一应俱全，两架涂着陆离斑驳迷彩色的米-8直升机径直地飞过滩头上空。远处，战斗舰只、登陆舰只在集结，抗登陆部队在进入战壕和掩体。更深的二线阵地，铁甲快速抗登陆兵团在陆续地进入阵地。再远的地方就看不见了，但是可以预见到层层的封锁。
九三春雷演习一触即发，直升机直接降落在导演部的山顶临时机场。老爷子穿着迷彩服，戴着作训帽，在刘参谋长等高级军官的陪同下走向导演部的掩体。导演部的作战沙盘上，各个部队的集结情况都在上面。老爷子听着汇报，认真地看着沙盘。
报告首长，目前各个演习部队都按照预案在陆续进入演习现场，但是担任红军特种大队的军区狼牙特种侦察大队失踪了。
失踪了？
对。
红军司令部知道他们的去向吗？
啊，知道，但是他们不肯说。
为什么？
我想他们是想给蓝军造成突然打击，怕我们导演部泄密啊。
总导演说完苦笑了。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演习当中并不多见，不过确实也有。
这个何志军搞什么名堂？
首长，要不要密语呼叫让他出来汇报啊？
哦，不用了，我倒要看看这个何志军他在耍什么花招。
军官们走向面朝海面的瞭望台，整个海面犹如诺曼底登陆前的犹他海滩。
华明一号货轮渐渐地靠近橙色当中的码头，偌大的海锚沉重地扑进大海的怀抱。华明集团林秋叶经理站在码头上，他的助手小敏给他撑着伞，遮挡着细密的雨滴。海关高副官长一脸的坏笑：“
哎呀，林经理啊，你这可是遭我犯错误啊！不检查就通关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”“
行了行了，你要的部队介绍信、情况说明都已经给你了，海警那边也都拿到了相同的手续了，这也算你们给部队建设做贡献了。”“
我们刘总不是说了吗，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饭，算是答谢了。”“
哎呀，真搞不懂现在的部队，为了演习，什么稀奇古怪的招数都使得出来。”
高副官长看着货轮停泊好，无奈地笑了：“
还是我们当兵的时候纯洁啊。”“
要不怎么叫特种部队呢？”
货轮靠稳，吊车开始起吊集装箱，下面有货柜车已经在等。开始升空的集装箱里面，已经吐得只剩下酸水的战士又吐成一片。“
忍着，都不许出声，要不然被发现就麻烦了。”
穿着便装的何志军和耿辉大步走下舷梯，两人都是西服，风度翩翩。“
我说老何呀，你穿上这身衣服还有个人样。”“
哎呀，什么人嘛，像个整个一个走私分子，我都快不会走路了，还是穿军装啊舒服点。”“
啊，这位是高副官长，也当过兵，
南海舰队榆林基地赠营泽业。”
高副官长和何志军、耿辉一一握手，后面紧跟着下来的是参谋长和政教员陈勇、刘小飞，都是穿着便装戴着墨镜，神情警惕。“
谢谢支持，谢谢啊。”“哎，天下当兵是一家，何况还是公司。”
货柜车都已经装好了，林秋叶签了字，高副官长也签了字，他挥了挥手，货柜车队便出发了。林秋叶和小敏开车带着，到岔路口分开了。林秋叶把车停在了路边，他也挥了挥手。何志军坐在货柜车里面，挥挥手，车队径直走了。“
老耿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蓝军纵深后方的后方了。”
何志军放下望远镜，耿辉和他一块站在仓库的顶上。“
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从他们后方的后方开始扎入心脏。”“
嗯，所以呀，我们要做好后方工作啊，做好自己老婆的工作，就是战争胜利了一半啊。”
仓库里面，集装箱已经打开，昏暗的光线下，战士们开始做各种战斗的准备。 两个空降兵的研究员在指挥战士们组装调试动力伞和三角翼，参谋长和政教员面对着围着地图的军官们在布置战斗的任务。
午夜开始发动进攻，行动代号北国苍狼，各个作战单位的代号是苍狼一号，开始按照战斗序列排列，我们保持绝对的无线电静默，化整为零，完成各自的战斗任务，然后死守。我们的援军会在凌晨一点开始登陆，如果顺利，你们死守不会超过四个小时。
如果四个小时后援军没到呢？
参谋长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吐出了四个字：
死战到底。
林瑞正在压空包弹，脸上的迷彩油已经画好，他冷冷地看着自己的战士们。
丢弃除水以外的所有生活物资，我们要缴获敌人的来用，多带弹药，蓝军地面部队都是我们军区的精锐集团军，这会是一场硬仗。子弹打光了，用拳头和枪托；被敌人摁住了，用牙咬，用头撞。不许一个人被俘，只能按照演习规则阵亡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何志军和耿辉大步地从楼梯上走下来，官兵们立刻起立。
报告大队长同志，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特战队员全员到齐，正在进行战斗准备，请指示。
继续准备。
是。
林瑞带着士兵们背着步枪，开始调试动力伞和三角翼。陈勇、刘小飞和张雷蹲在地图前看着参谋长。
午夜开始的所有攻击行动，其实全部是为了你们猫头鹰战术分队做疑兵的。当然他们会完成自己的任务，我也相信他们会把蓝军搞得乱七八糟，而且死战到援军抵达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狼牙》，演播人员张浩、姚林、燕旭、张雷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